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八月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号召全民抓间谍，美国国务院表示担忧，人民互相监视举报，是否退回到毛时代？另一方面，潜伏在美国和台湾军方的共谍近日接连曝光，美中谍对谍，究竟谁占上风呢？时事大家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中共新版反间谍法正式实施满一个月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八月一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动员令，声称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并对举报有功者提供奖赏。习近平为何在此时发起全民抓间谍运动？对间谍定义模糊宽泛的新版反间谍法，是否会衍生出大量的冤假错案，重演文革时期人人互相告密举报的历史悲剧？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共鼓励公民相互监视表示担忧。全民抓间谍除了造成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是否也不利于吸引外资，令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呢？时事大家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的兼任副教授曾建元教授。曾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欢迎您。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东宁好，曾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马巨先生啊，这个对外界来说似乎一直是在秘密运作的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新版反间谍法实施满一个月之后呢，是首次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动员令，要求要落实反间谍法，筑牢反间防谍的人民防线啊，要将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的工作给常态化。你怎么看中共国安部亮剑，首推号召全民抓间谍呢？马巨先生。
中国共产党在他的统治的岁月当中有一致的一个习惯，包括他在获得中国这个土地上的这个执政权之前的内部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他们同样的这个方式的一个共性，就是在自己人内部或者人民内部找敌人。这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集权封闭的一个政党，那么来排除异己，使自己的最高领袖或者是党的最高集体获得最佳安全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在瑞金时期，也是江西瑞金时期的这种肃反，还是在延安时期，或者是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他们建政之后屡次，或者说我们已经数不清楚他们有多少次的这种抓间谍、抓敌人、抓内部的这个匪谍，这种方式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只不过是呢最近这以某一段时间里被称之为呢有点不符合他们正常的这个操作程序的，也就是改开的这一段时间呢，似乎这个降调呢降得低了一点。但是习近平随着他的政权在经济方面、国际外交方面以及内政的各个层面都出现危机的时候，我相信抓内部的间谍的最好的方式或者是目的要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恐吓民众，恐吓一切有可能对他们不满的人，采取这样的方式稳固自己，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好的，感谢马巨先生的分析。那么在请教这个曾教授之前呢，我想念几个这个中国专家对于这个中共现在要搞全民抓间谍什么样的反应啊。前中华记者顾问咨询公司战略风险的首席执行官石宇他说，这简直吓得他背脊发凉啊。他说，中国国安部号召所有的公民都要参与反间谍工作，等于是让大家监视其他的公民和外国人，他说这太可怕了。还有一位地缘政治专家叫做这个维利拉查卡洛娃，他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集权主义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呢，中国会让前苏联这个以让亲友都监视你而闻名的超级大国感到脸红。另外还有一位中欧关系专家叫 Noah Barkin， 他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东德国安部 Stasi。 想请教曾教授，你怎么看中共现在这个国安部啊要号召全民抓间谍，这些中国专家称令人感到非常可怕，背脊都发凉，而且尤其是在科技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数字集权是不是会比前苏联的克格勃还有东德的史塔西更加可怕呢？您的分析。
这应该是人类，对，我想这应该是人类史前未有的一个电子集权的政权， 他的统治技术的展现。那因为在过去的这些集权国家当中呢，它是缺乏这种铺天盖地的，甚至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啊，他的隐私的范围当中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电子监控。那所以呢，这个国家呢本来就已经拥有了这个高度啊精密的一个监视的工具。那么现在呢，如果再进一步啊鼓励人民之间或者是官员之间呢互相举报间谍，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现象。我想这个其实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维持，它其实不能依赖恐惧，它事实上是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种信任啊，只有这种信任感呢，它才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行为呢，这个能够它的共同的规范啊，或者价值的共识呢，大家得以遵循，而且相信啊，承诺的对方呢，他会遵守啊这个共识啊。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说建立在一种契约观念当中啊，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互相信任啊。这个言而有信啊，所以如果说这个社会当中呢，大家彼此不信任，而且害怕啊彼此的举报啊，恐惧，那我想这个社会秩序各种的交易行为啊，或者社会的这种交往行为呢，它其实就难以为继啊。
我想这是。曾教授非常感谢。那么马驹先生刚刚除了提到中国问题专家听到这个中国要全民抓间谍都感到背脊发凉之外呢，其实我们看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当中的条文，其实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是非常模糊宽泛的。所谓的投靠还有任何这个网络上的间谍行动都是算间谍哦。那是否会衍生出大量的冤假错案，重演这个过去文革时期群众斗群众，人人都互相的监视告密举报，变成周围的人全部都变成间谍这样的一个历史悲剧呢？马驹先生，
这恐怕是一个中共就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社会上人人自危的一个效果。刚才曾建元教授呢讲的非常的清晰这一点。那么我们去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间谍法的这个定义非常的模糊和宽泛，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啊，或者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之下之后的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如此的模糊和宽泛。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用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来纠正他们这个宽泛度啊。实际上在业内有人指出呢，事实上他们是在纠正一个耍流氓的边界啊，因为他们担心过度耍流氓也会出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法律都是如此。那么这一次的把国安法啊，还有这个其实是香港版的国安法的在大陆的进一步的细致化和进一步的这种严格化，那么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的统治集团已经认为呢，自己过去的所谓的内务部系统，也就是公安部呀、国保啊，类似这些统治系统的力量似乎都不够，或者是借口都不够他们用了啊。过去的所谓的煽颠或者是滋扰罪啊，类似这些罪都不够用的情况下，要找出内部的敌人，肃清所有自己可能潜在的或者是认为你不太适合的啊这样的人士。就像在我们知道在新疆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所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未来恐怕全民化或者是再次演绎世界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悲剧，这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甚至我们很多人刚才你也提到专家说脊背发凉啊，事实上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过去做过什么，都在做什么，一直都在做什么。不管是研究中共史的人在见证早期或者是见证之前，还是到今天的再次重新来这一套，大家都知道那个历史的过往，所以呢脊背发凉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好的，针对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也在进行这个政治的清洗啊，这个扣间谍的帽子，稍后还要进一步请教两位。不过我现在这个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曾教授来简要的回应一下啊。这位网友叫答案，他说全民抓间谍是叫毛时代回归，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从而达成社会的原子化，可见上万亿的维稳费再加上数字集权，这个政权仍然感到不安全，人民的愤怒已经危及到体制，而反间谍法是要给 安全部门扩权来应对人民的不满，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保政权。还有一位网友叫 Felilier， 他说这个就叫做党领导斗争，钱不够的情况之下呢，是要靠这种手段，就是全民抓间谍啊，来维稳。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叫 Bruce Wong， 他说这可能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操作。这个观点稍后我们有机会来请教两位来宾怎么看啊。还有一位网友叫中国集权，他说中国历来是怀疑必办，中国有的是人，反右错了100万又如何，中共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北京屠杀10000多人，伤数万，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学生，应该是暗指这个89年事件了，又如何呢？他说如何杀人，用何种罪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可以用此来恐吓百姓，让中国百姓成为屈辱的奴隶。曾教授，听了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评论，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回应他们呢？曾教授，我们曾教授还在线上吗？
是，
请说。
对，等一下，我这个
好，等到我趁这个曾教授还在跟我们重新连线的时候呢，其实我想请教马骏先生另外一点，除了刚才网友们关注的点之外呢，其实美国国务院也做出反应了。我们看到这个针对这个中共要搞全民抓间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马修米勒他说，鼓励公民们相互监视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的实施情况。那么这个反间谍法呢，是大幅度的扩大了被视为间谍活动的范围，美方也在持续关注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而这些都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第三级旅游警示当中。而且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他还在补充一点说，这一些他提到的都是布林肯国务卿在和中国官员们会晤的时候所提出的问题。我想请教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美方的反应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升级了赴中旅游的警戒，现在外国旅客在中国是不是人人自危呢？马骏先生，
应该说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升级反应呢，是基于他们的一贯的或者是长期以来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局势的动荡标准所制定的，或者是一个反应，它并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政策。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很多类似这样的所谓的中国的游客前往哪个国家，那都是情绪化或者是一时之间的，它并缺乏很多的科学依据，或者是缺乏很多的事实。那美国政府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特别是警示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那里的原因是，在中国那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公平的程序正义的法律，所以呢，他们实施这个间谍法就像在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是一样的，就会造成大量的美国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我们也知道这几年的美国新闻机构的大量从业人员呢，都从中国大陆撤出，有些人甚至依旧手握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签证，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再继续停留，因为这是每个新闻社都是对自己前往中国的雇员的一种这个不负责任啊。那么因此呢，这也会牵扯出很多的责任事件来。那么美国政府我们知道现在也一直在和中国政府沟通关于美国公民在中国被捕的情况，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有各式各样理由的，因为某些美国公民他自己的亲属可能在中国犯了什么事情那么他就会被扣押，甚至有时候呢就是一种像加拿大的两个 Michael 一样，
是
那么就是因为需要抓一两个加拿大人或者一两个美国人进行谈判。人质外交一贯是中国以及朝鲜类似这样的流氓国家一贯所遵循的，所以这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出这样的警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恰当，并且我们也要建议所有持有美国护照的人一定要谨慎前往这些地方。
继续请教马骏先生，事实上就在这个7月1号中共实施这个反间谍法正式施行之后呢，再加上这个美国现在又在7月份把这个对中国旅游的警戒调到第3级，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发展是全球到中国观光旅游的人数是雪崩式的暴跌，外国人都不愿意到中国去了。因为现在搞这种反间谍法还有全民抓间谍的行为，甚至像刚你刚刚讲说过去有抓一些人当做这个人质啊，会导致中国现在和西方渐行渐远，变成一种中国要自己闭关锁国的一个状态呢？请教马骏先生。
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趋势，不管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旅游人数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最新公布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外贸统计和美国的外贸的下降的幅度也好，或者是美方的资本投资中国也好，还是全球包括欧洲的资本投资中国也好，那么用网友的一句话来讲，不叫断崖式下跌，是叫直接的断流。那么这情况的出现呢，事实上也是在疫情的三年以及习近平执政之后不断的强调自己所谓的强国，以及军事强国、科技强国，用各种盗取、欺诈、霸凌的手段，让全世界逐步的认清了中国，并且中国也违反了联合国所建立的某个意义上的一个基础，就是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宣言，甚至对维吾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这种极端的打压。那么并且呢，毫不负责任的各种政策已经让世界越来越清醒和明白，所以这种断崖式的或者是我们叫断流式的这种交往，包括经济方面、人文科学各个方面的这种都会不断的持续，这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但是似乎我们大家也要非常冷静的看到一点，这习近平似乎早就有预料，或者是他似乎认为这也是中国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因为内循环的这种提出，甚至某种意义上他在不断的推进着这一点。另外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所现在所倚重的自己的马仔李强，那么作为国务院总理，天天都在倡导着如何吸引外资，如何怎么样，很多中国的地方官员在全球吸引物资的吸引外资投资的时候，都要磨破嘴，要磨破鞋，要磨破所有的东西，似乎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去拉拢投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中国习近平的安全，也就是他的执政安全和他的独裁安全的这些部门，不管是公安部还是国安部，或者是政法委一系列的这些部门，包括外交部，对吧？战狼部、作战部，或者是我们就要把它称之为真正的一个国防部一样的存在。那么这些机构呢，却天天都在驱赶着一切想来中国投资的人。那么这种矛盾的情况，我们事实上要分得很清楚，就是习近平最注重和看重的是什么。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相信任何的投资到那里去都是一种赴汤蹈火的英勇行为。
是，您谈到的也是这个中共现在在习近平之下这个整个路线上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又是这个刚刚提到说，因为这个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的风险增加了，其实是不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的。现在全民抓间谍，吓跑了更多的这个游客，但是与此同时呢，你说李强又在吸引外资赶快回来吧，你怎么看这个好像中共在习近平之下内部这种路线上的矛盾，是不是究竟是要国家安全至上，或是习近平个人安全至上，还是要注重国家的发展，这两个之间要怎么样来融合呢？或是说依然背道而驰？请教马钜先生。
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矛盾的，甚至觉得这怎么可能能做得到呢？这不会把人整个撕裂吗？不，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来讲，这一点都不撕裂。那么现在对于共产党的习近平来讲，我们知道他在上台之后提的最重的，或者是所谓的最严厉的一个要求，就是勇于斗争。那么这个勇于斗争呢，事实上已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当然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无数次，每次都会走错，包括自己所给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或者其他政策指明方向的，最后都是烂尾或者是走错路。但是有一点，斗争这条道路是指不错的，因为这符合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这个统治利益。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在那个国家没有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只有共产党的控制的这些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把它叫成任何一个，我们一般称之为用过去的方式叫党国。那么在党国治理的基础上，那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李强的这种行为，矛盾的行为也好，就像当年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这个刘少奇之间也是有一点矛盾的但是那时候显示出来的这种冲突呢，还是事实存在的。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看到李强和习近平有什么不一样而已，只是他们扮演的角色，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习近平的长治久安、永久统治的安全，互相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 一个半白脸，一个半红脸而已。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不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有是矛盾的，但是他们是一种矛盾的完美的结合，一切只是为了加强和稳固自己的权力，能够获取多少外部的资源也好，或者是中国国内的韭菜的啊资源也好，来维系和壮大，并且让自己的统治集团啊过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有更多的利益可以去给这个分赃集团啊能够分配，这是他们的目的。嗯，
好的，我念几位这个网友啊，再结合下面的问题继续请教马驹先生。我们这位网友叫蓝花花，他说这个现在一尊只关心自己的皇帝宝座是否安稳，至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何，那不是一尊治国范围内的工作，因此只要一尊还在皇帝的宝座上，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当然一尊更加巩固了独裁者的地位，国内的人民却有无端的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还有一位网友叫木头人，他说他们鼓励群众互相的监督，互相举报，人人自危，不战不和更利于中共的统治。还有一位网友叫记录，他说这个抓间谍根本没有法律的支撑，宪法和人民法律、治安法律简直是流氓的做法。好的，马驹先生，刚才我们几位网友啊，这个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好像是习近平只在乎的是他一个党一个人的这个安全，对于这个民众的生活是不顾。刚刚提到说，现在这些反间谍法啊、抓间谍的做法，其实是跟这个发展经济还有人民这个好日子是背道而驰。现在刚刚提到说，失业大军也越来越多。现在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最近的这个水患。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关注，其实这个水患的这个悲剧更加的是凸显了习近平他的治国能力，还有他这个政权的危机和人民对他的不满了。有刚才我们前面有一网友说，这是不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操作，您同意这种说法呢？中共现在是不是以国家安全至上这样的说法来转移他其实习近平他内部治理不利的一个大问题呢？转移注意力，
习近平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在中国的这个统治集团在不断的转移民众的一个注意力啊，但是像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习近平啊这个上台之后十年来一直所推动的一个要点，那就是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啊作为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呢，逐步的转变为啊民族主义啊所谓的伟大复兴作为这个习近平或者中国共产党这一个阶段的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他们利用所谓经济蓬勃发展、民众创造财富之后的这种盛世啊，虚假盛世了，当然这个盛世只是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作秀而已，来维护或者提高自己在民众当中的地位、执政合法性。那么对于其他的情况，包括现在这个阶段啊，已经出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难以再维系的去用这些过去的经济成就为自己鼓与呼之后，那么习近平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大中华主义、战争危机啊，包括抓间谍这些方式啊，来呢肃清或者是来整肃整个的民间啊，这个社会的各个原子化，让每一个人都失去一个团结，互相人人自危啊。那么最近的水患呀，这些也都是他施政的或者是这一个结果的一个必然。刚才您遇到一个词，就是说这都是悲剧。事实上我们看到每每回顾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中国出现的更多的是惨剧啊，悲剧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情节在其间，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有惨剧，不管是在涿州被掘开这个梯口的这些民众，他们甚至他们的呼喊那种凄惨，我们只听到的是这个而没有悲，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啊在深刻反思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疫情还是在这个水灾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中共不断的去高喊国家安全，其实是一种反讽。究竟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还有这个社会之间的呼应究竟是孰轻孰重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再来，您前面也提到一个关键，也是我现在想要请教您的，就是中共政权是不是包括习近平也是以这个抓间谍为名，在实际上行行所谓的政治的清洗和整肃。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看到这个可能是其他国家也出现一些兵变等等啊，自己也对要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他周围是不是有异心的人他也非常的关注，他现在是不是说他说谁是间谍就是谁是间谍，他反对他的人就可以扣上间谍的帽子，您认为是不是靠这个反间谍法和全民抓间谍来更加巩固他的政权和整肃异己呢？马驹先生，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他的目的所在啊。这是习近平设立的各式各样的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啊，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能啊部分。那么对于习近平现在在这个强调所谓的间谍法全民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我所指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它会将整个社会撕裂成什么样子？21世纪的今天，那么它再去推行像上个世纪60年代、50年代的那种运动的话，那么社会的接受度又有多少？他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又有多少人会真的会去接受？会不会产生强大的一个反抗力量？因为我们看到10年来，习近平的执政的能力在，党内也好啊，或者是在民众也好，或者国际社会也好，大家事实上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虽然有些民众依旧是无法获得真实信息，而很啊还在支持共产党，或者对习近平还是觉得像真命天子一样的存在，但是呢，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清醒化，民众也经过了30年的改开以及与世界之间的接触，民众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结合自己的生活以及现在经济上不断出现的问题，会不会促使习近平出现更多的危机？他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最后把自己架在火上去烤，而导致自己的执政或者是自己的权力出现啊很大的裂痕呢？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思考和观察的一个要点。
好的，我们也想请教这个在台湾的曾静元教授怎么看这习近平用这个全民抓间谍来整肃异己啊。另外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请您一起综合评论一下啊。这位叫做 Michael Schofield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现在也就是个宣传而已，真正的间谍怎么可能会让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呢？还有一位 H 张，他说间谍的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宝会让你招供，是间谍还是不是间谍，你翻墙究竟做了什么。网友晴空一鹤他说，真是闹不懂这个反间谍法有什么意义，如果是为了打压意见的话，其实各大平台都是实名制，谁在那里回复不满的言论其实都能知道的，这还需要老百姓互相检举告密吗？那样只会增加公安审核的工作量吧。这位网友提出一个那个蛮值得思考的不同的意见问题啊。那还有蓝花花又给我们来留言了，他说这个中共的新版反间谍法只是将敌人变得更加坏，将朋友变成新的敌人，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尊现在不需要朋友了，只要自己还是皇帝，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曾静元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刚才提到说习近平是不是拿这个全民抓间谍来整肃异己呢？您的看法？
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哈，因为他事实上是在制造自己的敌人，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呢，事实上是制造了更多的间谍。因为我们要知道，间谍他要侦测的是国家的机密，但一般老百姓呢，他怎么有这样一种机会，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接近国家的机密呢？所以呢，只有有权利的中高级的官员，他们才有他们才是这个反间谍法最重要最主要的规范的对象啊。那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种全民抓间谍呢，事实上他是说实在国家安全的防治上面，他是搞错了方向了啊。应当是针对啊这个中共的党政的高官呢，这才是这个抓间谍啊最重要的一个范围。那在人民之间呢，这种全民抓间谍的行为呢，它只会造成一种我们说一种恐怖统治的一种状态，让人民的人人自危啊。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变成间谍，要如何来这个保护啊自己的权利？因为关于间谍行为的一种法律的构成要件是非常的模糊，再加上所谓的机密呢，在中共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它事实上并没有去严格的区别啊什么是国家的机密的等级，所以呢，这个只要侦测到这个任何是公务啊上面不对外这个公开的这些资讯呢，都有可能构成的这个间谍行为。 所以呢，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大。
嗯哼，
这个是非常，真的是让这个社会啊，这个充满的所有人都充满的不安啊。
是的，好的，感谢曾静远教授。马俊先生，刚才曾教授他的这个评论呢，如果当中有一点如果没有理解错的，他是说，其实现在是要全民互相的这个监视告密举发，老百姓们你们哪有间谍？应该是从这个中共内部可能高层来找间谍。其实这就反映到最近，自从这个反间谍法7月1号实施之后，我们看到一连串中共内部的一些悬案啊，我就不单独特别挑出来，但是就是包括外交部的还有军方的都传出一些类似像这个可能跟泄密有关或是会不会他们可能是间谍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反间谍法实施之后在中共高层内部出现的一些悬案跟这个习近平想要抓间谍或整肃异己究竟有没有关联呢？马俊先生您的看法。
这些关联呢，是让我们在信息不畅的时候呢，只能靠猜。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靠猜呢是非常这个不理智的一种行为。
嗯，我们就做一些观察和分析。您觉得？
从观察和分析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曾建言教授以及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观众留言的时候都在讲啊，出卖或者当间谍只有高级别的人。
是。
那么这些民众连自家种点韭菜到路边去买，都有城管会说你违法，都会查扣。那么民众能够卖什么东西呢？或者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传递给别人，传递什么东西呢？再一个，说实话，中国的间谍或者是保密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无耻的行为以及这个违反反人类的一些这个施政的方式。那么至于中国有什么样的高科技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样军事的机密，事实上保的不是自己的先进性，而是保的自己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这到底是个，这在从逻辑上来讲，它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当然在中国是不讲这些的，中国政府也从来不讲这些东西。
嗯，
那么对于我们来看到去观察军方或者是前段时间的外交部所流传这些信息来讲的话，那么明显的感觉到习近平在利用这个东西，不仅仅要对民众进行原子化或者人人自危，同时也要对高层他认为还没有肃清的人或者是又显示出不忠诚的人进行打击，一定是他的一个随时随地可以用的一个工具。他这样强大的去加强宣传，让全民都知道这件事情，甚至让全世界都人人自危或者是大家脊背发凉的一个其中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不少曾静云教授，从您的观点和分析来看，您同意刚刚马俊先生这样说法吗？就是现在这种让人背脊发凉的全民抓间谍或是随意扣间谍帽子来整肃异己的话，可能也跟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包括中共外交部和军方的一些悬案有关。曾教授最后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吧。
我就非常困惑，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或者这个中共政权，他难道没办法去在当初啊，在这个有关这全民抓间谍或者反间谍法的这么强化的立法当中，没有做过他的立法效果的评估吗？因为这样一种立法或者这种政策的实施的结果，事实上是让这个国家更加的不安啊，他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呢，在各方啊，为各方人马人士呢，为了自保的情况之下呢，互相的举发，而且举发的行为是受到国家的鼓励的，那所以这个搞得大家啊，这个天下大乱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他接下来怎么样去维持啊。这个政策的目标就是巩固这个政权。事实上呢，间谍会越抓越多。
间谍会越抓越多。好的，非常感谢曾静远教授还有马俊先生跟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潜伏在美国和台湾军方的共谍呢，最近是接连曝光，习近平部署隐蔽战线，强调极限思维，美中台现在是谍影幢幢，美中之间的情报战激烈交锋，究竟谁占上风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日前在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支持隐蔽战线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也称，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复杂程度、艰巨的程度是明显加大，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中共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隐蔽战线？中共的隐蔽战线究竟是透过哪些管道在进行？与此同时，近日接连发生两名美国的现役海军士兵向中共提供敏感的军事机密，被控间谍罪和受贿罪，以及台湾陆军特战航空指挥部的一名现役中校疑似将汉光演习的资料泄密给对岸而遭到收押。中共部署隐蔽战线是否也是为了要应对美中之间的激烈交锋和规划布局对台作战？外界究竟要如何解读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及社会科学学系的兼任副教授曾建元教授。曾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季先生。马季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曾教授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先请教马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们先从美国、台湾最近这两个案子来看好了，因为就在这个中共大张旗鼓要宣传他的隐蔽战线之际呢，美国近日是拘捕了两名现役的海军士兵，分别是22岁的这个魏金超，还有26岁的赵文恒，他们是被控向北京提供敏感的军事机密，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美国的军舰武器数据，包括冲绳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蓝图、军事演习的作战计划，甚至还把整份这个战舰机械操作手册就原原本本的给交给中共的情报单位了。你怎么看这起事件的严重性呢？马季先生，
这起事件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讲，我认为他中国所提就是窃取的这些信息呢，是我值得我们特别细致的去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位的魏先生啊，他所提供给中共的呢这些信息呢，也被美国检方呢指控为呢是间谍行为。那么他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事实上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操作手册。那么这些操作手册对于中共来讲，都需要靠间谍去盗取或者去偷取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天天都在宣传自己的这个航母或者是那个战舰的优越性啊，超越美国性等等这些，但事实上他们最基础的操作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没有建立起来。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海军已经建立数十年，那么通过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所引发的这些事情的具体案例当中所列的证据来看的话，是让中国军方的这些水平呢是非常之低。当然这个也有人指称说有一位这个专门研究这个中国的间谍史的一位专家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给我讲，他说事实上他们所要求的这些东西呢，中国军方到底需要不需要都是两可，但是呢就是很滑稽的一样，是中国方面在美国所能够盗取的东西，或者是各个省派出来的国安人员的这些间谍，他们所招募的或者是引诱的一些这些人士呢，或者是美军人士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情况的人士也好，事实上盗取的东西呢，只是为了做项目啊，只是为了骗取经费，甚至他认为呢，这个对美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呢，并没有特别大。但是他对于第二位的人士，我们刚刚看，他出卖了 啊，没不叫出卖了啊，他或者是怎么样叫受贿罪，他不是间谍罪，啊，他指控他受贿罪的原因是他真的不知道对方是中共的间谍，以为就是给点钱就可以买点资讯，类似这样的啊，赚两个小钱花一下这样，所以把他称之为起诉他为受贿罪。那么他所提供的这个作战啊，是作战的演习的啊，这样的整体的这个布局，包括啊武器系统的配置等等，这事实上反倒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军事行动的案例或者军事计划，这实际上呢，在他看来呢是更加严重的一个罪行。
嗯，好的，非常感谢马骏先生的点评，很有意思。除了这个美中谍对谍，还有渗透入美军的军方之外呢，你也提到说这个偷的东西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战舰机械操作手册，连这样的东西都要偷过去，真挺有意思的，让我值得我们细细的来看啊。这究竟这一次的海军士兵是泄露哪些美方的军机密给中共？另外也想请教在台湾的曾建元教授，当然除了提到我们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共谍案例之外呢，负责台湾首都防卫有这个龙城部队之称的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的601旅啊，现在也传出了现役还有退役的军官涉嫌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而且根据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呢，除了这个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现役的这位谢姓中校呢，他不但是泄露军事机密，就是包括演习的这个机密给中共之外呢，他还疑似在台湾接触很多现役和退役的军人来发展一个组织。你怎么看现在好像美台军方都同时曝光这些所谓的共谍案呢？曾教授，
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间谍战啊，其实已经这个国共啊，当时这个国共分裂啊之后呢，其实就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最严重呢，其实在1949年哈、啊，当年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次长吴石呢啊，将台湾的防卫的这个的作战计划呢全盘了。交给中共啊，那是这个两岸历史当中啊，这个台湾啊在间谍战争当中最受害非常大的一次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三大战役国共的内战当中的三大战役当中啊，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啊，都大半的也都是啊这个失败的，主要都是在间谍啊这个在间谍战上面啊失利，所以在当时啊这个中共啊。引以为豪的就属于他所谓的这个隐蔽战线，所以现在呢，在那个美国啊或者西方国家啊，对于中共啊进行这个战略围堵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中共啊对于这个外界的状况的掌握了解，我想他的心情更加的急切。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全球的围堵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过去三年的这种疫情的期间呢，这个中外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它事实上是这个相当程度的受阻，所以这使得中共的对于外界的这种资讯的掌握呢，它事实上会出现很大的一种误差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就现在的国际的形势呢会让中共感到相当程度的恐慌，所以呢这个间谍的这个行为呢，特别是针对国际社会呢不论是从这个军事政治哪怕是商业这方面对于中共的这个围堵呢，那么中共要突破它突破这个现状呢，它就是加大它的这个间谍行为所以这就是导致说像美国或台湾最近传出来很多类似的事件。我想也是跟这个间谍行为的频率的增高有关
好的，感谢曾教授的分析。马骏先生，我想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然后综合刚才曾教授的观点来继续请教您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北京是财大气粗，收买这些腐蚀统战监控策略，还有这个传统间谍、网络攻击、网络黑客间谍，现在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军方尤其是这个安插间谍的一个重点，利用这个经济的利益来渗透、捆绑、腐蚀和控制，进行所谓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讯息战，干涉学术自由，还有到海外实习这个执行长臂管辖。这是网友 Reader Clear 的一个观点 马骥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政法委书记这个陈文清，他说现在要推动隐蔽战线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而且呢还要求各级的党委、政法委啊，还有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在国家安全会议当中特别去强调，现在国家安全呢，这个是明显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加大呢，而且是要坚持他所谓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把这个隐蔽战线来大张旗鼓的来做宣扬？当然我们知道映照前面两个案子，可能是要应对美中之间的激烈交锋啊，或是这个规划布局所谓的对台作战，但现在外界有一个不解之点，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要高调的去宣示所谓的隐蔽战线？现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为什么不隐蔽了？刚才这个曾教授跟网友们也提到一些隐蔽战线是透过哪些管道、舆论战、心理战去进行的，但是现在高调的去宣示这个隐蔽战线，您认为分析这背后有何用意呢？马骥先生，
这既是体现了习近平一贯的这个没有逻辑啊，甚至连基础的常识都不具备的一种说法啊。这也当然呢，我们看到当他确确实实准备把隐蔽战线高调的抬出来要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展现出来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官呢，就是他实际上没有更多的力量。与此同时呢，他希望能够用隐蔽战线的去唬唬人。我们知道中国的海军的情况，我们也最近看到了关于中国火箭军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呢，实际上都显示出来习近平所统治下的这些啊，这个枪杆子也好，或者刀把子也好，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在关键时刻还都是有生锈的。那么如何来恐吓民众，甚至利用所谓的第五纵队的这种潜伏者啊，来让国民紧张起来，同时呢也做好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习近平一直所鼓吹的所谓的伟大祖国的复兴或者伟大中华的复兴。那么中华的复兴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就是对外用兵。那么对外用兵的手指的或者剑指的一直都是关于啊民主的台湾。那么这是我认为啊这个隐蔽战线呢，那么清理内部的，甚至告诉所有的人啊，你们旁边有眼睛啊，你们不仅仅要在行为上表现的忠诚，思想上也不能有问题，任何个人的事情你们都要小心，甚至你老婆都是，或者你丈夫都是，或者你的孩子都是隐蔽战线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全民互相监视，来稳成一个大盘啊，来用这样的一个力量，集中力量来夺取台湾，或者是来完成他的啊这个政治使命，或者是伟大复兴。
好的，感谢马骥先生。关于这个习近平隐蔽战线不隐蔽的事情，也想请教曾静元教授。不过我综合一个中央政法委长安健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在7月15号推送了一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形象宣传片啊，是大幅度高调的来宣传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啊。长安健还写到说，隐蔽于无声，亮剑于无形，这是一场没有烟硝的战场上要护国安宁。请教曾教授，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是大张旗鼓的在宣传这个所谓的隐蔽战线啊，还要向这个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来致敬？您认为我们如果反过来看吧，刚才说这个美国的海军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共谍，偷的是什么战舰的操作手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现在是不是正是因为中共它内部对于自己的军事技术这个不具信心，还有认为说在台海战争当中可能会这个几次兵棋推演下来可能打不赢，所以只好拿出最擅长的这个秘密武器，像刚马骥先提到的这个第五纵队，对这个台湾和美国新方进行他们最拿手的渗透和潜伏呢？你怎么看隐蔽战线不隐蔽这个问题？
这个隐蔽战线啊，这个在中国大陆内部啊，那个是有一种状态啊。那个就是对内的进行这个减速，但是如果是放在台湾啊或者其他国家呢，那么这个隐蔽战线的概念呢，事实上就是透过那个就如果你过去啊台湾的历史啊那个当中啊中共隐蔽的这个作战啊它的一种经验来说，就透过这个第五纵队和它的地下党系统啊，这个地下组织啊，那么在台湾呢、啊。那么吸收啊，这个认同中共的这个人力，那么形成一种这个一种金字塔型的一种指挥命令行动的一个系统啊。所以呢，在不论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情报的输送啊，或者是届时呢两岸如果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这个在 台湾内部啊进行这个这个颠覆啊这个破坏的这个行动等等呢，他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隐蔽的战线，也就是说敌后的一个作战啊指挥作战的一个系统啊。那所以这个在过去台湾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中共隐蔽战线呢，虽然呢最后呢被中华民国啊的情报单位啊当时这个白色恐怖，我们所谓白色恐怖啊这个体制呢消灭掉，但其实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时啊这个隐蔽战线呢、它在台湾内部会发生效果呢，是因为当时中共所提出来的一些主张啊，或者他当时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正面的啊，那个他是当时所提倡的这些人权民主的这些价值对比啊，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所以呢人心向背，所以所谓的隐蔽战线呢，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啊，他会主动的投入到这个这个系统当中。
嗯，
可是现在呢他是只能透过收买啊，用这个利益的交换呢来建立了他所谓的这个隐蔽战线。因为什么？因为中共在台湾的这个形象啊，或者是他的整个国家的这种党国的这些价值呢，是和现在台湾人民普遍所信仰的这套价值体系，股市价值体系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他只能透过收买的方式，而收买呢事实上是最不可靠的隐蔽战线的这个系统。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个有其他更高的价值或者更高的利益，那么被收买者他很容易就背叛了啊。
好的，
因为他是为利益而来，并不是为了他的价值信念。所以啊，这个中共要在台湾或者在民主国家，当然他所谓的隐蔽战线这个当然这样的建构呢，我相信这个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因为这个是这个情报或间谍行为当中啊最保险的一种这个组建的方式。可是呢要形成一种对当地社会啊全面性的一种颠覆呢，这个会面临那个社会的民众啊他的一种价值观的自动形成的一种抗体啊，一种防卫的体系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他顶多啊就是收买，但是呢碰到关键的问题的时候，我对于啊台湾人民或者甚至台湾的这个政府官员军方呢，对于守护台湾的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些价值，以及现在的这种宪政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家还是要保卫这个东西的啊。那
好的，感谢曾建云教授。继续也想请教这个马巨先生，刚才提到这个中共的政法委啊，高调的用是个宣传片来这个宣传中共的隐蔽战线，其实也让人想到过去，其实解放军国防大学还有这个总参谋部三部之前也曾经有过一部，我记得大概是90分钟左右的宣传片，叫《较量无声》，当时是很红的。不过那部《较量无声》，它强调的更是像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跟冷战的思维。我们其实看到习近平最近不断的去强调要有这个底线思维跟极限思维，你怎么从这个宣传隐蔽战线和过去的这个较量无声来看，习近平他现在连任后不断强调的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极限思维所讲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很简单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或者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是阅读过这些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极限思维事实上就叫敢于斗争。
嗯，
它的另外一句话叫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拿到一个大家经常会在网络上提到的事情，就是曾经说啊，西安以东可以消失，就像毛泽东说啊，打核大战啊，中国死几亿人，我还有几亿人一样。这就是共产党的底线思维。事实上用四个字来表述的话叫不怕牺牲。
嗯，
但是不管是他的底线思维或者极限思维，有一个特点，共产党的特点就是永远和人民啊挂钩。牺牲的或者是为了这样敢于斗争而牺牲的，或者是为了不惜一些代价而牺牲的，
都是老百姓，
老百姓贫苦的民众。
是，
那么他在现在这种隐蔽战线的这个大提倡的过程当中啊，讲到的这一系列的斗争与牺牲呢，事实上都是在国内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呢也在做好着与美国撕破脸、与日本撕破脸、与美日韩之间撕破脸，对台湾动武，甚至在南海各个方面出现问题，甚至是完全投身于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邪恶的选择，在习近平的桌子上满满的摆着。唯一从良的、从善的、文明的、有这个基本人类价值观、进步价值观的东西，在他的桌面上一个都没有。所以，不管是他的极限思维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底线思维也好，有一点都是民众或者是啊整个人类都会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啊一个邪恶强权的一个崛起。嗯，
是的，曾庆教授，您怎么看刚马俊先生说的这习近平的这种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其实牺牲的不只是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整个全球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极限思维之下，他敢于和美国、日本撕破脸，甚至可能对台湾动武的话，究竟世界西方？国际和台湾要怎么应对习近平的这种极限思维呢？您的看法，曾教授？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不用太当然我们要防备，但是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高官啊，或者老百姓啊，或者是资本家呢，其实呢，就现在大量的啊，这个他们的家人啊、亲戚、财产呢、啊，在国外，在现在呢，在全民抓间谍的这种氛围之下呢，这个资本啊、资本家呢，纷纷出逃。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西方国家啊，如果啊要用中共啊同样的手法啊，那么来对中国大陆内部啊进行这个所谓的隐蔽战线呢，其实西方国家呢，它最大的利器呢就是它的价值啊，这个民主自由的这种生活，这个是真正的吸引的这个中国人民啊或者中国的高官呐、啊。啊，纷纷的把这个家人啊、财产啊送到西方国家，最大的诱因啊，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个眼前啊那个金钱的小利啊，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大家是这个怎么让自己的下一代啊有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么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啊这个啊移民到西方国家，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西方国家当然这个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隐蔽战线或者是极限思维的这些说法，我们当然要有所警惕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民主国家呢其实有更好的一种武器呢，就是事实上就是你讲的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啊，这
不是
价值的，是这个在深深的才会去鼓动啊这个中国大陆内部啊人民啊，他们对于啊今天这个中共啊这种全民抓间谍这种国家这个电子圈主义的一种反感啊，我想这个对，我想对自由民主生活的一种向往，这是一个基本人性啊。
好的，马俊先生，其实刚刚曾教授也讲得很好，其实中共这个隐蔽战线是有一个这个弱点的，那就是在民主价值当中，包括很多中共高层官员也都到西方世界去了，所以这个隐蔽战线大家要警惕，但是不用太担心。那最后想这样请教您，美中之间的这个叠对叠和这个隐蔽战线的交锋吧，现在非常激烈，究竟谁占上风呢？美方要怎么应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似乎也开始警觉到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很厉害，所以他也提拔他的中情局局长 CIA 的这个 William Burns 伯恩斯到内阁部来了，就是等于是提拔中情局长 CIA 入阁。您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隐蔽战线的激烈交锋吧，究竟是谁占上风呢？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不管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好，或者是英国的对外军事情报，或者是各个情报部门也好，欧洲的都是如此。现在认定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不管是海外的警察站也好啊，或者是设立的各式各样盗取商业间谍、文化间谍各种各样的间谍啊，都在密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美国的伯恩斯被提拔为入阁啊，这是过去他是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中情局的局长，他是与司法部下面的一个局。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拔呢，实际上也是在应对和面对来自于中国各式各样的危机和威胁。那么到底谁占上风呢？这个我们简单的就一件事去评判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一定就像曾建元教授刚才所讲，在价值观的过程当中，在普世价值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美国已经是上风，或者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上风。那么未来在与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抓间谍或者底线思维或者是隐蔽战线这些描述词，这些形容词遍布的宣传口径来看，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中共已经是在输，而且西方的吸引力正如曾建元教授所讲，那么这对于这个人性来讲，人人都是渴望的，而那个中共的这个统治集团或者他们给人们营造的事实上是反人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已经立竿 见得很清楚谁胜谁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马骏先生还有台湾曾静元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拜登推对华投资新限制，美中针锋相对是否会升级，还有小粉红在伦敦涂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引爆争议。欢迎您事先通过推特来留言发表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